今天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甘肃天水幼儿园孩子铅中毒的新闻啊。两天之前，甘肃天水联合调查组公布了一个情况通报，这情况通报里头就讲啊，这孩子是怎么中毒的呢？是因为培新幼儿园这后厨的工作人员在网上买了彩色颜料，用彩色颜料呢给孩子做了玉米粉肠，也包括三色枣糕，然后孩子吃完之后呢就中毒了啊。这个情况通报出来之后，我看很多网民都不认可，他们认为疑点重重。哪些疑点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啊。首先，他们说网上这彩色颜料的价格并不便宜啊，你食用色素啊的价格跟彩色颜料比起来还更便宜，那你说它动机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省钱，不是应该买更便宜的食用色素吗？他为什么要买高价的彩色颜料呢？不合逻辑嘛，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这幼儿园里的老师最新呢检测出来啊，他们的血铅也超标了，400到500的，很高啊。那如果要是他买这种彩色颜料给孩子做这个馒头，知道这东西有毒的话，他那老师不应该吃啊。那他们现在一起都中毒了，是不是给人感觉这个污染源是外面来的？然后这幼儿园的人也不知道，上上下下都不知道，才一起来中毒的呢？于是就有人调查了，说这个幼儿园旁边两三公里处有一个当地的铅锌矿的转运站。所谓铅锌矿的转运站，就是铅锌矿石你到这儿来放着这儿，然后汽车再拉走嘛，转运矿嘛，它有可能把地下水地表水污染了，然后这附近的孩子就中招了而且还有人就把说这个甘肃天水麦积区过去就有前科。什么前科呢？十几年前当地就有一个铅锌加工厂，把旁边村里的地表水全都污染了，水都变黑了，结果当地的儿童就中招了，肚子疼啊，腹泻呀，跟这次一样啊。有家长就奇怪啊，带孩子去检测，当地医院都说合格，没问题。于是呢，有家长不放心，带着孩子去西安去检查，结果一检查，铅都超标了。你看，跟这次是不是一模一样啊？这次也是在当地检测，普遍都说合格，结果到了西安以后一检测，全都检测数值爆表了吗？一模一样，如出一辙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怀疑啊，说现在当地政府抓了这几个幼儿园的负责人，也包括后厨的工作人员，是让他们当替罪羊。真正的这个导致孩子污染的，导致孩子中毒的是这家企业，而这当地政府为了维护企业然后呢，这企业污染的涉及的人就不是一个幼儿园了，那可能涉及的人更多啊，政府在隐瞒。我看完这个网上这些人分析我个人觉得这种心理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当地政府这件事情处理的过程中7月3号发了一个声明，然后就是7月8号，这两次声明都语言不详，第一次就三句话，这一次呢虽然说洋洋洒洒挺长但实际上有很多关键信息并没有披露，尤其是关键的细节，你到底是什么颜料他不告诉你什么时间买的不告诉你买的多少他也不告诉你而这些信息你不告诉大家之后大家就不能准确理解这些事件。以我多年做调查记者的经验我觉得遇到这种突发事件，政府部门发的这些情况说明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发布的这些信息都是真的，它不会有意造假，不会有人为了这个有意欺骗老百姓他就制造假信息。但是第二点，他知道的信息里头他不会都告诉你的，甚至他有些告诉你的信息就是误导你的。你别看是真的信息他真的信息如果只告诉你一个特定的真实信息，你完全有可能被误导，你完全有可能理解到一个非常偏差的方向上去。这是我们中国政府公布的各种公告的一个典型特征。所以在这个情况通报分析过程中呢，我一般来是坚持两个原则，主体信息我大致相信，但是我重点要分析它情况通报里头没有讲的那些信息，而没有假的那些信息，或者说他有意不想告诉你的信息，才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今天就来分析分析这份调查报告背后他有意隐瞒的信息都有哪些。在分析这个调查报告之前我先讲一下我认为这次儿童的血铅事件不是来自于那家工厂。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符合工厂污染的那么一个典型的特征。工厂污染它是以一个原点为核心，然后呢进行向周围扩散，你离工厂越近，你的受污染的程度就越高，你的症状就越严重，你离工厂越远，你的症状就越轻。 这家幼儿园离那个铅芯厂的转运站有两三公里，如果这家幼儿园的孩子这么大面积的这个血铅超标的话，那么离这家工厂很近的那些居民应该污染的更严重，应该血铅指标更高，对吧？但是我直到现在，我们除了培新幼儿园以外，我们没有看到其他受害者。那有人说了，那是不是其他受害者不知道啊，被隐瞒呢？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不可能。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当地居民很恐慌，所以很多家长啊，在第一时间啊，不仅仅检测了培新幼儿园的血铅，而且呢，他也检测了其他的孩子。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家长，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在培新幼儿园上学，另外一个孩子没有在培新幼儿园上学啊，他都带着孩子去到医院检测了，也包括大人自己也检测了。结果呢，只有上培新幼儿园的孩子血铅是超标的，另外一个孩子就没超标，大人也没超标。而且周围的老百姓看到这个报道这么害怕的说，很多人也去医院做了检测，也都没有超标。而且这个幼儿园的老板除了培新幼儿园，不是还有其他的幼儿园吗？旁边还有一个渭水幼儿园吗？这个渭水幼儿园离这个培新幼儿园也只有一公里，很近啊。结果这培新幼儿园的孩子啊，血铅也都没有超标。所以它是一个聚集性的点状的这种血铅超标事件，只有培新幼儿园的孩子血铅超标，所以它不符合工厂污染的那种特征导致的血铅超标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期节目讲到，这次孩子的血铅超标的数值特别高，最高的有523还是528啊，大多数孩子是集中在200到400微克，这个数字啊高到什么程度呢？当时西安的医生啊看到这个数值的时候都非常惊慌啊，说这么高的数值啊。而一般工厂污染导致的血铅超标不会有这么高的数值。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啊，如果你是一个工人，在铅芯加工车间没有保护状态下进行操作的话，你如果工作一年，你的血铅标准也不会超过400。但是你这孩子超过了500啊，你想想，你孩子你毕竟是污染，离那个铅芯车间还远得去了呢。如果你是一个工厂里的行政人员，比如说这行政的楼离车间大概有100米，那么你在这里头做一年没有保护措施的话，你的血铅指标也不会超过100。但你想想，这家幼儿园离这个工厂，就算那工厂是污染的，也有两三公里呢，它不太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浓度。这么高的浓度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短时期内吃进去了大剂量的含铅食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能。工厂污染的话，不可能导致这么高剂量的血铅指标，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次啊，当地政府不是抓了8个人吗？8个人刑拘，有这个幼儿园的园长啊，的投资人呐、啊，就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啊，给他起诉了啊，就立案了啊，但是没有抓工厂的老板。工厂的老板如果是他污染导致的，那他也触犯了刑法。那么有人就说了，政府肯定是有意这个保护这个工厂的老板呢。但是我想说啊，这种情况没有哪一个政府官员去想保护这样的犯罪分子。如果工厂污染导致的，一定会把工厂的老板抓起来。你现在抓的是这个幼儿园的那几个工作人员，这几个工作人员如果不是他们犯的罪，你现在立案的话，那么他将来要出来的话，你也不可能判死罪，对不对？他肯定会大白于天下。所以现在公安机关对这8个人立案，抓起来刑事拘留，说明找到了相当充分的证据。所以我的结论是啊，就是工厂后厨人员在网上买的染料，给孩子做的食物导致的孩子的中毒，这一点大结论没有问题。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分析了，就这一份情况通报里头到底隐瞒了什么。大家来听我说一下，这隐瞒的结果可是触目惊心啊。首先第一点，这个当地政府隐瞒了他们实际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情况通报啊，这情况通报里头讲到啊，7月1号18点52分，天水市麦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公安分局接群众报案，培新幼儿园部分幼儿血铅浓度异常，两部门立即开展调查。这句话给人感觉是到了7月1号18点52分，当地政府才第一次知道培新幼儿园的孩子出事儿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是假的。7月1号18点52分可能的确有人报警， 但是这个时间绝对不是政府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时间。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听我来讲啊。7月2号这一天下午就跟孩子家长通报开会啊，说没有什么事儿。7月2号上午召集这个孩子到培新幼儿园集中采血啊。7月2号上午采血，下午结果就出来了，不太可能这么快吧，几百个孩子啊。然后他一共采了223份样品进行检测，采集样品包括渭北、慈爱、蒙迪、培新四个幼儿园。采样呢里头包括食品留样、原材料、餐具、水、幼儿用品、教学教具以及室外土壤环境，一共是223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7月1号18点52分才报警，7月2号就已经公布结果了，跟这个家长通报结果了。那我且问，这223份采样需要多长时间？四个幼儿园这么大规模的采样，然后采完样之后并且确定了就是两份食品的采样不合格，有可能吗？不可能吧。第三，7月2号这一天，省卫生健康部门立刻派出了中毒、重症、儿科等相关方面的专家六个人赶赴天水。那么省卫生厅在7月2号派专家，已经派出了中毒、重症、儿科方面的专家，那就说明在内部的系统里头已经确定了这是一场严重的儿童血铅中毒事件。那么要想确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在我看来至少需要一周到两周的时间。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有家长回忆，在7月1号当天晚上，这幼儿园的老师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在这个幼儿园上学，他们已经知道了血铅超标这件事情，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孩子血铅超标。那么这个自己孩子血铅超标检测的话，并且送到了省卫生厅复检，那这需要多长时间？在我看来至少一周。也就是说，当地政府在我看来至少是提前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啊，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那么7月1号当天晚上是什么时间呢？是他们确定是培新幼儿园这个地方是整个事件的毒源的时间。所以7月1号当天晚上，这个地方就来了政府的卫健委的人，也包括市二院的人，也包括国安局的人。你想想，你普通打一个电话会来这么多人吗？不太可能吧。7月2号一大早让所有的孩子到这个地方来验血，如果你7月1号晚上报警，7月2号就会组织几百个孩子集中验血，可能吗？不可能。所以7月1号晚上政府已经确定锁定了污染源，锁定了毒源。那么合理的推测是，政府提前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在节目里头就讲了，这孩子不舒服已经是从今年3月份就开始了，开学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很多家长不知道，去医院检查，5、6月份就有家长陆续检查，有的人发现了铅中毒，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呢，这个信息零星的被政府知道了，政府于是开始排查，可能政府一开始也排查是不是企业污染，结果呢排查来排查去，在7月1号最终锁定了是培新幼儿园。于是7月1号晚上到了培新幼儿园，开始大规模的去搜查。那么紧接着问题就是了，政府为什么要隐瞒自己实际知晓这件事情的时间？因为他们不想让人知道他们拖延了。你想想，7月1号下午18点52分我接到报警，7月2号这一天我就组织孩子们去体检，这多迅速啊。事实上他们至少提前半个月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他并没有告诉孩子的家长，并没有及时提醒孩子的家长，这是第一点，隐瞒的第一个重大的事实啊。第二个，这件事情他到底是用什么颜料给孩子吃的？他现在语言不详，他不是说是彩色颜料吗？那么大家都在质疑彩色颜料的价格贵啊，这个食品色素价钱便宜啊，为什么不用这个食用色素呢？那么这里头就有猫腻了啊。
第一呢，就是食用色素柠檬黄的价格一定高于工业用途的染料涂料，它的规格只有10到12毫升，综合价格算下来约等于100块钱一斤。
我看网上有一个叫辛基飞的人，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搞食品添加剂的，科技与狠活这句话的发明词就是辛基飞啊。辛基飞在这个新闻之后呢，他 通过他自己的专业知识推断出来，那么当时后厨的阿姨买的一种东西叫做柠檬葛黄，
这是我买的500克散装啊，8.4毛4包邮，这个包装特别有迷惑性，写的柠檬黄，好多人不知道它不是食品色素的柠檬黄，
包装写的柠檬黄，多误导人，多误导人，柠檬黄是食用色素，你这个上面也没写用途，不是每个人都那么了解政策法规，这一袋一斤的工业涂料柠檬葛黄有半斤以上的铅，你以为我以前拿这个拍视频我夸张吗？
这柠檬葛黄啊，中间的含铅量高达50%。
还有的网友评论，原料中的铅含量只有80毫克每公斤，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柠檬葛黄的铅含量要超过50%。
他于是啊，自己啊，完整的复刻这些培训幼儿园阿姨啊，用柠檬葛黄生产有毒的食品的过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视频呢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啊，因为大家留心的没留心，这个情况通报里头啊。讲到就是两份这个食品中间它的铅含量都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呢？一份呢是1052毫克，一份呢是1340毫克。要知道1052毫克也就意味着这孩子吃的食品中间每1000克里面就含有1克的铅，这是一个投毒剂量，一般的彩色颜料里头根本没有到这么高的剂量。
还有很多网友关注的是公告中的三色发糕玉米肠卷，铅的含量是1000毫克每公斤以上。大家也看监控视频了，这个幼儿园的食堂呢，它是徒手倒的，根本就没有称重，所以呢，它铅的含量数值是不一样的。那1000毫克实际就是1克。我们昨天做的产品，如果说是500克的面粉放1%，这个1000毫克铅含量的数值就可以满足。
但是柠檬葛黄它的化学分子式叫做葛酸铅，这葛酸铅里面的含铅量高达50%。你如果是放在面粉里头，少量掺一点就能达到这个标准。所以我觉得辛吉飞的这个推断呢，实际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而且你可以看到了吗？他搅拌完了之后啊，做出来的东西呢，确实也没什么异味。
为什么加了柠檬葛黄吃不出来不好的味道？我想它大概率加了复配的甜味剂和香精。甜味剂呢，它是化学合成的代糖，是不受酵母菌干扰的，发面之后呢依然还能吃出来甜味，再加上香精，很难有人能吃出来不好的味道。
这朋友说这个葛黄有味道，和完之后的面没有任何异味，它比食用色素可便宜老了，食用色素柠檬黄要30块钱一斤，这个东西只要6到8块钱一斤。
辛吉飞啊，他这里头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这种所谓的工业级的染料，他在网上卖的时候啊，并没有显著的提示。你在网上搜索柠檬黄或者说什么黄色色素，那么食品级的和这个非食品级的工业级的平时用来做涂料的就同时出现在这个视频中了啊。而且这个工业级的柠檬葛黄价钱非常便宜，1公斤只有8块钱。所以啊，这阿姨啊，可能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黄色色素，然后就搜到了这个柠檬葛黄，便宜啊，于是就跟那园长汇报了一下，就买了这个柠檬葛黄。他买回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了吗？他回去之后啊，网上买的都是纸袋子。新华社公布的这个视频里头啊，给孩子做的过程中间是用瓶子里头，很可能这个人回去之后呢，就是把这个柠檬葛黄呢分拆装到瓶子里头了。那这个瓶子里头又没有标识。所以呢，虽然顶上有写着不能食用，但是其他人并不知道，所以在整个幼儿园的过程中间，其实这些人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里掺了柠檬葛黄给孩子做了这个食品。但是呢，孩子吃，学校的老师也跟着吃，我估计呢后厨的阿姨可能也跟着吃。那么紧接着问题就来了，政府为什么不公布啊他这个所谓的彩色颜料是什么呢？这里头啊，如果辛吉飞说的是真的，就用的是柠檬葛黄啊。大家可以看，柠檬葛黄里头不光有铅呢，还有镉呀。这个镉啊，是6价镉。镉呢，一般来说在化合物里头有3价镉，有6价镉啊。3价镉呢，一般危害性不大。这6价镉可是剧毒啊，它具有致癌性啊。所以啊，如果要是公布了这里头除了有铅中毒以外，这孩子还有镉中毒呢，你想想这家长。还不得晕死过去啊！
我的孩子生下来8斤1两，很健康，各项指标都正常。从上幼儿园到现在，1点都没住过。至于他的赔偿什么的，我现在都不想。我只想，我要我的孩子健康。
所以，我高度怀疑啊， 政府之所以隐瞒这个化合物的名称，就是害怕这些家长们情绪崩溃，跟他们玩命。所以啊，我在这个节目里头跟所有这个涉事的家长啊说一句啊，你们现在不仅仅要检测孩子啊这血液中间铅的含量，你还要带着孩子去检测一下你们孩子血液中间镉的含量是不是超标。我昨天晚上跟一个国内的食品方面的专家晚上通话的时候，他其实也建议这些孩子的家长去带着孩子一起检查一下血液里头是不是含有镉。这镉是直接是致癌的，危害不比铅小。现在给孩子在驱铅治疗，驱铅的过程中有可能把镉也给驱掉了，但是驱掉之后你就没证据了。大家不要认为就是这些医院里头啊都是站在这个学生家长这一边的。我看着前两天自媒体的有一个人，就是西安的那个人，他就讲了啊，他说出了事情不是这家长不信任天水的医院吗？就跑到西安去治疗了吗？一开始西安这面把数据都告诉家长了。
杨佳丽，杨佳丽
，都说这个非常严重，说到了骨髓里头啊，这个永久伤害。但是呢，天水那面政府的工作人员来了之后，
那个啥，稍等一下，
我家的娃已经出现身体，
领导一会儿接待你可以吧？
接待我
行吗？
你说
不
行，你一个接待是全部的家长，不是一个人。
说话要不那个啥呀？我们
这里看的不是你们的孩子，知道吗？
领导是在
你
马上，
你们让开，让开，
不是你们的孩子，
让开，
我
让开，
让开，安慰这些家长。所以我觉得这些家长们现在你们要多个心眼儿，也别完全相信西安市医院的。
现在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几乎没有任何人，所有的铅中毒的患儿全部在西安市中心医院北院区职业病科的23456楼。那么最新的消息是23456楼呢楼层不互通，家属和患儿没有办法串走。另外呢他们组建了一个群，这个群里边谈论最多的就是目前政府应该给他们怎么样操作。第三个信息是什么？家长全部都是自费，有的人呢在附近住宾馆。
现在这些100多个孩子都在西安市中心医院治疗呢，据那些自媒体的人讲说每个层楼之间都不互通了，防止这些家长互相串谋。我看到有一个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上海治疗了，我觉得这些家长如果你们经济条件要是允许的话，不一定都得集中在西安治疗，可以去远一点地方，上海啊北京啊这些地方啊治疗条件更好，相对来说跟当地啊利益瓜葛也更少。最重要的一点，到了当地除了检测血铅之外，也检测镉的含量，别在这个过程中耽误了自己孩子的终身健康。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份情况通报的语焉不详的内容，它隐瞒了可能更大的这种所谓的健康危害的因素，它没有告诉这些家长。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他这里头讲到培新幼儿园一共251名幼儿已经全部检测了，截止到7月7号晚上10点，本着应检尽检应治尽治的原则，多家医疗检测结果经国家省联合医疗专家组织血铅标准认定血铅异常233人，正常是18人。渭北幼儿园、慈爱幼儿园、蒙迪幼儿园的孩子采样结果均正常。这里头有一句话，多家医疗检测机构的结果，哪多家呀？这里头大部分孩子是7月2号这一天才在培新幼儿园做了一次血液检测，然后呢7月2号下午就通知他们大多数都正常，也没有给他们检测报告单。于是这帮孩子的家长就害怕了，所以7月3号有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去了西安。到了西安之后呢，西安当天晚上最快的7月3号晚上结果就出来了，说血铅超标明显高。后来陆陆续续啊，就数值就逐渐出来了。然后当天7月3号晚上，天水那边打电话告诉孩子的家长说数值很低，10几的、20几的、30几的都有，所以家长就炸了，两边数值差别这么大啊。所以你看，这些孩子哪有机会做多家检测啊？那就说明一点， 他们现在认定的标准采信了西安中心医院的检测数据。那由此证明什么？天水这边的检测数据的确是跟西安的检测数据不一样，而且明显低。
首先我们做出来跟天水差了20多倍嘛。
嗯嗯。
然后现在官方通报说我们在201位，在2院治疗嘛，接受。
嗯。
我们二院，你可以现在去2院采访。
哎呀，
天水是麦地区2院，你去住院部看有没有人就知道了嘛，对不对？你看现在都在这边住院着。
为什么这样？我看西安市中心医院有一个医生出来啊解释啊，他说他们西安市中心医院采用的是一种检测血铅的标准呢，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方法。
因为西安市中心医院使用的是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该方法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为血铅检测最准确的方式，对设备精度和操作规范要求极高。而天水官方未明确检测方法，但部分家长反映当地检测使用的是指尖血采样，
就是在这指头上扎一针，挤一点血出来，把血液抽走啊，这个采血量非常低。所以这个医生就讲了啊，这么低的采血量啊，用指尖血啊，没办法采用他们那种检测方法，而且指尖血在挤的过程中有可能导致铅的含量变低，所以说呢，天水那面的检测结果有可能比正常的数值低30%到50%。但是就算30%到50%也没办法回答这中间的数值差10倍到20倍，因为有很多家长那面告诉的就是十几，这面一检测是400多300多。那这怎么回事呢？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天水这面有意向家长隐瞒了实际结果，因为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天水幼儿园孩子的家长拿到了天水这面医院检测的检测报告单，全部是通过口头通知告诉他们的。为什么不把报告单给他们？为什么只是口头通知？在我看来一定是他们就是想让这些家长情绪保持稳定，所以这些家长通通跑到西安去做检测，不相信天水市的这边的检测结果。要我说不相信就对了，就算留在了天水那边，有些他们的家长说了当时通知的数值比较高，但是他们天水市那边的医院就讲了啊，说低于200没事儿，小孩说在家静养就行了。那些老师更惨，老师现在不是有400的吗？400的老师都说了，说当地医院告诉他们，老师如果低于400不管，高于400再给治。所以你去看天水当地对这些中毒的孩子和老师到底是什么态度。所以啊，这些家长带孩子去西安去治疗，这个举措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这样的天水市政府，你想想他能真的是站在孩子的利益去考虑问题吗？不可能的，他只是想着怎么维稳。这是第四点。这个事情啊，整个大概的来龙去脉啊，我觉得我分析的就是这样啊。但最后我想说一点，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多重愚蠢所导致的共振。一般你别看那幼儿园啊，它看起来的教室做得很漂亮，玩具做得很好，但是后厨的阿姨，尤其是甘肃天水那些地方的阿姨啊，文化程度都非常低。我们家早年雇过天水甘肃那边的阿姨啊，都是文盲，都连字都不识。所以这些后厨的这些阿姨啊，他们可能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工业染料跟这种所谓的食品级的色素之间的关系。所以啊，央视在采访他们那个当地的公安局的人呢，那个公安局的人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幼儿园的园长啊，是出于想要扩大招生，然后扩大经营这个方式啊，哎，然后后厨的这个人呢，然后就说在网上买这个彩色颜料。那么这个阿姨啊，买彩色燃料，她可能就在拼多多上搜了一个黄色燃料，但是拼多多的黄色燃料一搜索的时候啊，出现的食品级的食品添加剂和工业级的燃料是在一起出现的，这阿姨可能根本分辨不出来，她于是就看哪个便宜就买了哪个。但是这里头啊，平台有巨大的责任。为什么说平台有巨大的责任呢？因为你买这种有毒的燃料，它是用来做涂料的，刷墙的，那你总得有一个资质审核吧。你比如说在日本，你要买这种有毒的染料，你肯定证明你是一个装修企业，你盖房子的，你买这东西可以啊。如果你是一个幼儿园的后厨，你买这东西肯定要问你为什么买这个呀。我们完全没有这个审核机制， 于是导致了这些人的愚蠢就直接变成了一场悲剧。还有你现在买的这个商家，你要是问他，现在不是有人找到了吗？找到了辛吉飞，当时啊买到这个商家啊，找到了辛吉飞，买到了商家，有人就问他说你这个能不能吃啊，那人说不能吃啊，不能吃，他说这个东西你要吃的话你去买食品添加剂啊。但是有好事者就发现，就是在这个商家下面有几十个评论中间，有三个人就是买了这个柠檬葛黄啊，他去做了食品加工，比如说做那山黄鸡，还有图片呢。那说明什么？那说明用这个柠檬葛黄来做食品加工在中国并不是个例，很多地方都有，这里头完全没有任何审核机制，有些人就拿这个非常便宜的工业的染料直接用于食品加工。我在网上还搜到一个信息，就在今年四月份，陕西省的这个食品监督管理局还召回了有一个地方生产的豆腐皮，这豆腐皮里头他说用了一个柠檬黄不符合标准。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所谓的柠檬黄不符合标准的就是柠檬葛黄。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用的食品级的柠檬黄，他即便是用了超量，他也不需要召回，因为食品级的食品添加剂啊，它的那个安全阈值非常高。但是柠檬葛黄你只要用了，对人体就有危害，就有致癌性，它就有铅蓄积到你体内，所以必须召回。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由于我们现在的平台啊，它完全不监管，完全没有这样的分辨，导致了用柠檬葛黄来进行食品加工的绝非个例。所以我说平台也有责任。平台的责任在哪？就是你的食品的染料跟工业级的染料之间，你在搜索过程中应该分为两个类别。你搜索的时候，食品就是食品，工业染料就是工业染料，但是现在不是，你一搜全都出来了，在一个类别里。第二，没有尽到提醒义务。按道理来讲，你买这个工业级的工业染料应该弹窗出来告诉你啊，这东西有毒啊，你要买的干什么？你要回答个问题，你是要吃啊，你还是要在网上做涂料啊？如果你吃的话，你就不能买啊，你中间有几个问题啊，你平台做到了这样的提醒的话，才能尽可能的避免到因为某些人的无知，某些人的愚蠢所导致这么大的悲剧。但是现在呢，我们看一下一个情况通报里竟然他连什么样的化合物他都不告诉你，那么你不告诉你，我们知道的平台这里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中间应该怎样进行制度完善吗？通通不知道。你要说这几个人因为愚蠢，他们生产了有毒有害物质啊，他们触犯了刑法，将来怎么处罚他们都咎由自取。但是你政府的责任呢？如果这个制度没有因为这个过程中间而改变，只抓了这个幼儿园的阿姨还有这个园长，你能保证下一次类似的悲剧不发生吗？不能啊，对吧？如果这些几百个孩子的血铅中毒都不能改变制度的话，那这种悲剧它对我们整个制度建设又起到什么作用了呢？没有啊。所以这才是最大的可悲之处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希望所有的家长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啊，尽快把你们的孩子做一个更充分的检测，看看血液里头有没有镉。谢谢各位。
这里是此前发生幼儿血铅超标事件的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培新幼儿园的门口。那目前可以看到幼儿园的大门紧闭，不时有办案人员出入现场调查。事发之后，这所幼儿园就提前放了暑假。
家长全部都是自费，有的人呢在附近住宾馆。刚才在直播间你们应该听到了吧，有一个让我最震惊的就是在天水测的是 15.198， 结果跑到西安市中心医院结果一测是300多，还有最后一个患儿的家属给我说在当地测的是 0.1 几，在这边是440。我不知道到底谁造假，我也不知道你们这样通报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难道患儿的家属会说谎吗？就像刚才那个家属所说的，我们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们了，他们说什么我们都不会回去，从这个通报里面就可以看出端倪。如果你们只是做表面的功夫，希望以堵嘴的方式让这个事件消失在萌芽状态，不好意思，家长不同意，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不会同意。
大家好，我是后石培新幼儿园周一班的李冠生，我们今天的晚餐是黄瓜木耳炒鸡胸肉，肉卷儿，海底冬瓜汤，大家慢慢享用吧。
颜色又好看又香，别说小孩了，我都想吃一口啊。你说你们这些丧良心的，拿工业涂料给小孩做吃的。
咱说这东西你到多少，我没玩过这活，这活太狠了。
要那样的话最少是一斤面放了3次呀，我这个机器都不能要了。
那回黄了，看着
吧，你想那小孩天，快快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爸不让我住，他让我回幼儿园住。从4号下来做完检测，到7号才给俺老师给出了检查结果，隐瞒了4天不让，不出了结果，什么意思啊？丫的，给人家西安的医院大夫都施加压力，不给结果单子，结果出来518，
真的是。
还下面的这你们这份干预，我们的娃娃。